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救众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10日。第一部分，疫情期间救人急。2020年初，中共病毒蔓延，人们一下子进入了恐慌状态，这让我们看到灾难来时众生的无助，人们被恐怖包围着。看到这一切，我流泪了。此时此刻，我能做什么？被禁足，大街上空无一人。丈夫单位放假了，我修炼，他支持，但他怕心严重，他在单位是管保卫的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他都先知道，所以时不时地提醒我，不允许我上街发资料讲真相。但是作为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的使命，肯定是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我只能用他睡觉或出门买烟买菜的时间抓紧做资料，把打印机调到静音，时间短时我就做粘贴，时间长时就做疫情特刊，晚上执勤防疫人员走后，找借口一个一个楼口的走，先在楼道贴上一个大粘贴，再往上走贴小粘贴，因资料少，每层三户放一户，在我住的小区基本上一楼不落的全都做完一遍。第二部分，冲破关卡，坚持小组学法。由于小区封锁，出入很不方便，但集体学法是师父安排的，谁也不能阻挡。白天出门还好说点，双号有出门证，一家一人可以出门买菜，可是晚上要到学法小组就有一定难度了。不是自己小区的人不让进，还没有出门证，各个小区门口都有铁栅栏，想绕道都没有道，怎么办？出门前先发正念，到小区时让防疫人员看不见。就这样，每次都顺利地到了学法小组。记得有一次要到同修家学法，可是对面马路铁栅栏都被焊死了，要绕很远的路才能从马路的另一头进去，怎么办？我正在马路四处张望，这时过来一个女人说，我知道这有路。我跟着她四肢着地爬上偏墙，越过绿化林，把着小松树，踏着积雪，艰难地爬了上来。到同修家门前，两个防疫人员把着铁门一边一个，但小区入口太宽，旁边还有一部分没圈上，我大摇大摆地从侧面过去。到了同修家，他问我是怎么进来的，说就是这个楼的人不拿出门证都进不来，其他同修今天也没进来，真是奇迹。第三部分，大量发放翻墙软件。2020年5月末，网上手机翻墙扫描出来后太好了，其实我一直都在盼望着众生要是都能上网多好啊。没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先行了，做出这么精美的翻墙卡片，正好小区也解禁了，丈夫单位虽然没正式上班，但他天天下午出去，我也有充足的时间了。我把上网卡片做好，再做疫情护身符。上网卡片考虑到一般都是一次性的，用80克的纸张，疫情护身符考虑到是随身携带的，用相纸做。两张卡片装在三号自封袋里，上面贴上双面胶。每天上午学艺讲法，出门买菜，发头天做好的资料。有时攒几天，多做点，走远点。我是这样发放的，进楼道，先贴一张大的粘贴，然后看门上有没有对联，没对联的先贴上上网扫描卡，然后从最顶层往下走，资料别在对联的右下角。其他住户不易发现，那时是夏天，外面乘凉的人很多，如果外面有人，我就一栋楼只进一个楼口，并且看这个楼哪户卖房子的横幅挂得越高，就先进哪个楼口，以便遇到人问干什么，可以说买楼。如果外面没人，先进最里面的楼口， 倒着进，往外走。这样即便遇到人，他也只能看到你是从最后一个楼口出来的，前面的你还没坐呢，这样也比较安全。我还喜欢下雨天出去，因楼前没人，可以一个楼口不落地走。现在我随时随地都带着扫描卡，翻墙粘贴，真相粘贴，即便手里真相资料发完了，也有东西可发可贴，因为真相资料沉，毕竟一次带不了那么多。还有小的粘贴也很好，一张 A4 纸做16个的。楼道特别干净的，不能破坏整体环境，用小粘贴在楼道两边墙的树的引线盒上贴一个，也可随时随地兜里揣上点。坐车、景区、公共场所，因为小，贴上一个不影响景观，还很美观，又起到了救人的作用。从年初到现在，我已经发放了100多个楼，我的目标是在我所及范围内全部做完一遍。第四部分，组建学法小组。我虽然有学法小组，但我们楼的一个新学员 Z 姐没有学法小组。她跟我说，能不能我们俩组成一个学法小组？我说行啊。这样我们俩又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。 Z 姐比我大，但我从她身上看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她非常精进，每天都在做着三件事，从抱轮改为一个小时后，她从未间断。她以前有过高血压，偶尔出现高血压的宵夜症状，也不被干扰，甚至到窒息不行了，那就坐下来打坐。他的这种吃苦大忍的精神让我看到了差距。新学员都能做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以前我是隔一天做一次一个小时的宝轮，自从跟 Z 姐成立学法小组后，从2019年的12月份到现在，我也坚持着每天一个小时的宝轮。第五部分，过心性关。以前过心性关时总是反反复复，自己也很苦恼，同修也给我指出是因为我太执着自己了，心放不下造成的。我也知道，但就是过不好。直到最近我在背法时看到这样一句话，如梦方醒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，才能够提高上来。实践这两个字让我浑身一震。是啊，学法学法，光学不实修，那能行吗？你得实践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、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。其实这些法以前也看过背过，但遇到矛盾时还是陷在其中，每次都是很长时间才慢慢磨掉的。心性根本就不是在矛盾中提高上来的，所以矛盾也总是重复上演。比如婆婆每次都是把家里长毛的东西，或者两个女儿家过期变质的东西送给我，说我能吃还得让我领情，而每次我又顾及面子心笑纳，搅得我心里难受好几天，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、瞧不起人的心都上来了。我知道我是修炼人，这里一定有因缘关系，每次都从心里说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，可是每次都搅得我翻肠倒胃的难受。这次背法我才悟到，过去在山里修炼的人到一定时间还要下山云游，在常人中走走呢，目的是啥？还不是在常人中历练。而我就在常人中修炼，不用下山，师父直接利用我的业力给我安排了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我还总不悟，反反复复。师父一次一次的安排，就是让我在实践中提高上来，师父太慈悲了。其实我还悟到， 也许这些矛盾就是演化来的，看我能不能过去。悟道后，心里一下子轻松了。也许师父看我有想提高的心，马上又给我演化了一遍。婆婆又把2017年过期的玉米碴子给我了，说我能吃。这次我真的不生气了，好像也没什么，能吃就吃，不能吃就扔了呗，心里没泛起一点涟漪。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戏，我却演得津津有味的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人在迷中看不见回家的路，师父领我们返本归真，从迷中把我们引领出来的，真是太谢谢师父了。我知道我还有许多心，在正法的最后，我要把它一颗心一颗心的去掉，达到正法弟子的要求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回昔日的小同修》，作者祥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2号。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过去一年中我在修炼中的点点滴滴。一，找回昔日小同修。我和丈夫都是教师，也是同修，我们特别喜欢孩子，这是职业所致。看到昔日的小同修因为上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而放弃了修炼，心里很着急。也许这是史前的誓约吧。女儿在家时，我和女儿及其他同修利用寒暑假组织小同修一起学法练功。如今孩子们都长成了小伙子、大姑娘，有的忙着追求个人的前途和美好的生活，随波逐流，在邪党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现代观念的灌输下，渐渐地淡化了修炼的意志，甚至脱离了大法，随着潮流沉沦，迷失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。往往这时已经听不进爸爸妈妈的劝说，家长就着急，带着情的指责，反而把他们推出了大法的门外去了。从自身的修炼体会找自己的原因，我觉得小同修为什么没跟上来，主要是父母的修炼状态直接影响了小同修。父母是第一个老师，他们的思维、言谈及自身形成的场，在另外空间是与孩子沟通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纯净的能量场在其范围内人人受益。明白了这一点后，从自己与孩子相处中的体验，我们开始和有孩子的同修交流。首先，和家长同修向内找自己。每个家长虽然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样在大法中成长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但是看到小同修的表现，特别是看到孩子痴迷网络游戏，感觉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消极地放弃，或者想孩子是不是下一批的大法弟子。也有的同修心里很着急，认为是我的孩子必须听我的，强加于孩子。孩子都大了，已经有自己的观念，逆反心理很强，所以家长这种粗暴言行反而把孩子推了出去，使他们错失这千万年的良机。情是极端自私的，私是害人的。为此，我和同修家长们切磋，达成共识。孩子是师父的小弟子，师父在管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各有命。作为同修，家长不能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，应当当成同修，既不能撒手不管，又不能强加于人， 只能慈悲地从法上引导，帮助小同修学法，放下对小同修的情，放下为小同修学不学法着急的执着，以坐而不求的心态，潜移默化地用行动去感染小同修，用正念多看小同修的优点。家长们学会了等待孩子在法中成长。同时，同修注重自身心性的提高，家中的小同修都会跟上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既要家长同修放下一切的执着，还要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，站在正法的基点上，耐心慈悲地引领孩子学法救人。二，对暂时没回到大法中的小同修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昔日小同修有些现在不学法了，思想行为处于常人的状态，或多或少的执着于人间的名利情，但是他们和常人的孩子还不一样，他们的心中已经埋下了真善忍的种子。不好的行为不代表孩子的本性，大人同修要通过现象看小同修本性的一面，佛性的一面，相信他们是师父的孩子，师父会用一个场景、一件事或某个人唤醒他们神性的一面，使小同修回到法上来。有一年暑假期间，同修让我带两个孩子学法。那一天中午，我给他们做了丰盛可口的午餐，他们吃得很香。饭后，我安排他们到家中最凉快、最干净、最温馨的卧室去睡觉，而我随便在沙发上一躺。其中一个孩子回家和他妈妈说，看到老师躺在沙发的那一幕，我好感动。只有大法弟子才把他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主动学法了。一个小小的善举唤回了他们的本性，使他们感到大法这里是块净土，是人间最温馨的地方，大法弟子都是慈悲为怀的。去年春天，疫情缓解一些后，一位老同修让我和他同去外地他女儿 A 家，劝他女儿 A 回到法中来。他女儿在看守所受过2年多的迫害，但在邪恶面前坚贞不屈，用生命去捍卫大法，正念闯出魔窟。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后就不学法了，真是令人痛惜。圆融师父所要的是最大的善。虽然我和老同修的女儿不相识，但是同修找到我了，就由我要去做的。我给老同修的女儿买了礼物，给他的孩子买了些好吃的。经过3个小时的颠簸，和老同修来到了他女儿 A 家。母亲都是爱孩子的，我是个哄了30多年的孩子王。我和 A 的两个小孩，一个5岁，一个2岁。一会儿玩积木，一会儿做游戏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很快就融在了一起。那个小的还不时地叫我妈妈。孩子的妈妈、爸爸、老同修都感到震惊。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，使我们就像久别的亲人重逢一样，那么亲切喜悦。饭后，等孩子们睡熟了，我对孩子的妈妈、爸爸说，这一双儿女太可爱了，两颗小脑袋就像两个干净纯洁的容器。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，我们给他们装什么？是金子还是垃圾？装什么，他们就变成什么。天下的父母都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怎么成？中国的教育基本是垃圾教育。你问问校长、老师怎么教育孩子，都无语。只有把宇宙大法装到孩子的头脑中，种上金种子，才能结出金果实。种上大法的种子，他们会成为了悟人生的觉者，主掌天地的圣王。所以，当务之急就是领着孩子学大法。当天，同修的女儿便和我们一起听法练功了，一切都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中。 暑假到了，同修女儿 A 带着两个小孩子来我家住了三天。我和丈夫就像接待自己的女儿回家一样，做了一桌美味佳肴。平时我和丈夫生活非常简单，常常有个青菜就行了。 A 同修带孩子第一次到我家，我们要热心招待，让他和他的孩子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我们分工明确，我和老同修及 A 的妈妈负责做饭看孩子，丈夫陪着 A 学法。我们家房子不大，一下来了四个人，天又热，两个小家伙一个劲儿的蹦跳，对我们这个20多年没孩子的家庭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。但为了 A 同修一家人回归大法，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。到了第四天早上，两个小家伙不走，特别是那个小的搂着我丈夫的脖子，就是不肯上车。孩子有明白的那一面，他不愿离开这个环境，这是个纯净回归的环境啊。现在 A 同修、他的丈夫、两个小孩子都在听法学法，连 A 的婆婆都跟着练功， A 的全家已经进入实修的快车道。我们经常通信切磋，在法上交流，相互鼓励，共同提高。这其中师父为我们付出多少，有谁能知道？我们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，过程中我们无处不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师父只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啊。有时候我们利用过年过节的日子，到同修家里和从外地回来的小同修谈生活、谈理想、谈工作、谈婚姻、谈前途、谈社会变化，诚恳善意的多角度交流后再谈修炼。人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为什么活着，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的，这些千百年来多少有志之士在上下求索，苦苦找不到答案的问题。在人生的大海中，生命像一叶扁舟，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。今天师父的转法轮给我们揭示了宇宙、天体、生命的奥秘，也是我们人生航程中不灭的灯塔，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，这是千万年的期盼。师父在《红银三痴》中说，人生短，来住店，别忘来时发的愿，踟蹰路上名利情仇，何时醒悟返家愿。通过交流切磋，我们达成共识，人生就两条路，一条是修炼路，返本归真，通向天国，一条是陷入情中，追逐名利，走向地狱的路。小同修应有修炼的基础，大都相信天堂、地狱。前一条路越走越宽，走到底会得到生命的永远。后一条路是陷在苦海中拼搏、挣扎，造成自己满身业力，身体在老病死中消失，变成一捧土，元神下地狱。目标明确，怎么选择？那是摆在他们自己面前明明白白的事。在交流的过程，尽量用师父的法拨开孩子们心中的迷雾，唤醒他们尘封的记忆，使他们看到一片光明，一片生机，使他们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人应该高贵地活着。其中一个小同修和我说，我多么想放下眼前的一切，在大法中修，做神圣的救人的事。我说，是不是真心话？他很郑重地连说两遍，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我很感动，我知道那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。十几岁的小侄儿跟着我们学了一讲法后，晚上和我丈夫一起睡，第二天早上告诉我，我在天上飞了一夜，看到了那么多的仙境，楼台亭阁， 太美了。姑父，我们应该在那里生活。原来人还有另一种活法。愿我们有条件的老大法弟子，用大法这根神圣的线，像穿金珠子一样拾回昔日的小同修，让他们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，跟着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持背法受益多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4号。大法弟子学法不得法就没法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修炼上去。下面我交流一下在这方面的体会。我开始学法时，每次学过后就一点印象也没有了，就像没学过一样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力量促使我天天学法练功，一点时间都不闲着，不敢看电视，看了电视就有一种犯罪感，直到现在我从来不看电视。修炼前我不能看电视，只能听电视，那是因为一看电视就头疼，天一黑就睡觉。学法后看电视不头疼了，白天学法学多长时间也不累，可一到晚上就想睡觉，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，晚上根本学不了法。为了不早睡，我就坐在很冷很冷的地方，虽然不困，但还是学不了法，读了法好像没学一样，一点也装不到脑子里。不管怎样，我就是坚持学。后来学师父讲法时说，长春大法弟子学法时是背法，效果很好，我决定也背法。背法我觉得效果的确很好，开始背法我就一遍一遍的不停的读，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，我也不求什么，就是这么不停的读，有时两三个小时才能背一小段法，背起来确实很慢。晚上背熟的，早上一起来再背一遍，做饭时我就背法，在地里干活我也背，一天能背好多遍。后来环境宽松了，家里农活少了好多，很多时间我就用来背法。秋天我利用剥玉米的时间将一本红银背了下来，至今红银书里的诗词我还都能背下来。现在遇到问题，我就能想起师父的法，就能按照师父的法去做。有时我学法或看明慧周刊，出现什么问题马上就有了答案，真的是很神奇。法学的多了也没怕心了，比如对于上门的警察，我不把他们当恶人，我就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人，让他们看真相资料，还让他们拿回家去看。他们要抢走师父法像，我把法像抱在怀里不给他们，我没有怕心也没有怨恨心。最后他们一个个都笑着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接连三天针对他们发正念，直到感觉这些邪恶没了。后来平时我都及时清除不正确念头，有时脑中出现警察要上门的念头，我就对着这个空间场发出强大的灭。警察最后一次来我家时，就被几个邻居一人一句说走了。我想这都是因为我平日重视发正念，达到了法的标准，邪恶因素也就自灭了。通化法的过程是很神奇的，我背法那几年出现了很多神奇事，例如我没有手表和手机，我和孩子在地里干活，不知道具体准确的时间，但我对整点发正念很重视，干活中觉得该回家发正念了，绝大多数一到家正好是整点发正念的时间。学法前每年春天的阳光我是最受不了的，我的头像罩了个大帽子一样，特别难受。得法后这种感觉再没有出现，对强烈的阳光再没什么感觉了。还有一次不小心将刚开的开水倒在了手背上，我却一点没觉得疼，手上也没起水泡。修炼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丈夫是常人，对大法不理解，看我什么都不顺眼，今天对我说这个，明天说那个， 整天不爱干活，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部靠我一个人处理，让我感觉在精神上、体力上承受到了极限，整个人好像要崩溃了。就在此时，我发生了一次车祸，胳膊摔断了，但当时也没感到太疼，车也报废了。我马上求师傅帮我。我知道，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麻烦，是因为这段时间我学法学得少了，没达到法的要求。我就加强学法。我没到医院治疗，在师傅的保护下，一个多月后我就又能下地干活了，这一关闯过去了。可是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一关过去，一关又来了。我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整个人一下瘦了一大圈，体重下降了20多斤。我很清楚是旧势力在害我。大法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才能走出磨难。我把这些都看成是假象，不被他带动。家里的活，地里的活我都干。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我也一样不落，全部一步到位。每当身体难受到了极限，我就求师父帮助弟子。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，师父在红吟广度众生中说，放下常人心，得法即是神。我想我都得法了，师父给弟子在地狱里除名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跟旧势力也没有一点关系了，我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，我就多学法。逐渐我的正念越来越强，不管身体多么难受，我也不对丈夫说，他也不知道。就这样，邪恶在我强大的正念下解体了。整整5个月拉肚子，每天拉出来的都是些泡泡水，就这样神奇的好了，不拉了，我一切都正常了。师父给我彻底清理了身体内不好的东西，但我不敢怠慢，就又重新开始背法。现在背法背得快了很多，我也学会修自己了，遇到问题我能向内找了，基本会修了。最近一些日子，我感觉周围的环境好像变得不好了，怎么什么都不好了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，你出去云游吧。我悟到师父是告诉我，正法修炼已经没有多久了，可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。我马上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要弥补。我知道师父是让我把以前所做所欠过的一切抓紧时间去做好，去圆融。大法弟子都知道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作为大法弟子是要去掉一切执着心的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感恩的泪水不知道流过多少次。写到这里，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。师尊，弟子会听您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再精进，达到师尊的要求，听师父安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超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。我今年70岁了，小学四年级文化。听同修交流说超法对深入学法有帮助，我也开始超法。刚开始超法的时候，手直哆嗦，总写错字。字写得不整齐，有时还错行，横不横竖不竖的，写出来的字很难看。我心想，这是师父传的高德大法，这样抄对师对法不敬啊，这不行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，金光闪闪，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。我深知是师父明示自己一定要端正态度，静心抄法，我应该严肃对待抄法。学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，抄法也是严肃的事。 于是我要求自己做到双盘腿，挺直腰板，端端正正地坐着抄法，从早上8:30到中午11:30，下午1点到晚上5:30，双盘腿抄法，那感觉真好。有时候觉得腿没有了。开始时人心杂念还很多，外来干扰也有，我一边抄法一边正念排除，但是很难排掉。那是因为在日常修炼中心不够清净，人的心很多，那能抄好法吗？我边抄边在心里念法，但还是有杂念和思想业力干扰，有时表现得很激烈，按下这个又来那个，心总是静不下来。后来我想，法大还是邪恶大？于是我边抄法边念出声来，这样一来，大法立刻显出了巨大的威力，人心杂念、不好的思想念头全被赶跑了，那些干扰我的物质也攻不进我的脑子里来了，能踏实地抄法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抄法时也是修心的过程，师父也在不断地鼓励我，加持我的正念。抄法时心急气躁都不行，每个字每一句都得耐心地抄，每个标点符号也都得认真地去抄。有一天我发现，正在抄的一讲就要抄完了，却落下其中一行，怎么办？当时就不想从头再抄一遍了，想找个捷径。一下想起密勒日巴佛，他的师父让他在山上建房子，他得自己从山下搬石头、运木头。房子盖好了，他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，他就拆了重盖。盖好了，他的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，就这样盖了拆，拆了盖，让他不断的吃苦，磨练他的心。密勒日巴无怨无悔，就听师父的。想到这儿，我就不再犹豫，决定从头开始抄这一讲。往后，哪怕有一个逗号、句号写得不好，我就重新抄。师尊看我有抄好法的心，一直在鼓励我。我不戴眼镜，也从来没有戴过眼镜，有时抄到日落了，天很黑了，眼睛也不花不累，每天抄法胳膊也不痛，写字的手都是透明的，有时看抄法的本子的边会变颜色，白色的变成红的，又变成黄的，又变成蓝的、紫的，有的是银白色的和透明的，本子上的格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，有时还觉得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抄，哪儿写错了或者错行了，马上点给我。我一看一查，真的是错了。有时看到小金星或是小银星在某一行或某一点出现，我一对照，果然就是那个地方错行或字错了。师尊慈悲，对每个弟子都有有序的安排，给弟子最好的。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。我用最大的努力，最高的水平写出的字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，我就尽力写好，不断的抄法时也不断的背，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自己的很多人心、执着、观念、名利情这些人的东西，马上去掉他们。师尊看我想修，也帮我拿掉很多。在整个抄法的过程中，我的身心变化很大，以前身体上有时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，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。师父给我把他们从根子上拿掉了，我现在走路一身轻，干多少活都不累。以上是我抄法修心的一点体会，有不足之处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